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开始第16堂课，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每一次有机会到外地去服事的时候，如果当地的教会或是主办单位有安排这个 Q&A，就是问题解答，计划的话，几乎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问所以表示这个问题是很多弟兄姊妹很想知道的答案，那也说明了大家会在乎想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问题今天虽然在圣经的真理上它不是那么深，可是呢它却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也很希望弟兄姊妹非常重视这个信息，因为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没有活在神的旨意中的话，那真的就是白活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说如何明白神旨意之前，我放了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子来定义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如果不摆正的话，那么我们底下讲的就白讲了。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这个答案就在他自己本身的里面。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必须是出于神的才叫神的旨意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直接有答案的一个问题，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你要量体重的时候，你先不把磅秤归零的话，那么就不准确，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先讲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在我们回答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之前，先讲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好，那么我在这里列了三节经文，我们很快的念过去一下，都很熟的。启示录4章11节，我们的神，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主导文里面那么主耶稣也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罗马书11章也是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的，整个万有都是本于他，就是 of him，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换句话说，你光只是觉得我是为主做的，我做这个决定的动机是为了神，你就认为一定是神的旨意，不见得。那必须是 of him，必须是出于他。所以我刚才这个答案很简单，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出于神的才叫神的旨意。所以刚才启示录第4章11节说，万物是因你的旨意。主耶稣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所以都集中在神的旨意上。好吧，这是我第一个要开头，先要正大家观念的，因为我碰到太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对自己所做、所行、所做的决定都那么清楚，认为说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事实上不是。你自己认为是，并不代表是；别人说是，也不代表是。他必须客观上来说是真的从神来的，叫做神的旨意。大家这样子可以明白吗？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很多事情困惑，被很多事情绊倒明明这些人是牧师，这些人是所谓的先知，他们发预言了，他们说神如此说，他们说这个人并不至于死呢，为什么死了？他们说这件事情一定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弟兄姊妹，人说的，自己相信的，不见得真的是出于神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么第二个，到我继续讲下去以前，我先稍微简单的跟大家区分一下神的旨意里面，第一种我们讲的是神永恒的旨意这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这个里面包括了神永恒的计划，包括了神做事的法则，包括了神圣洁荣耀的属性它的 attributes。这个是跨越世代，永远不更改的，所以这一类的你根本不要去问，对不对？耶稣基督，神预定了耶稣基督要完成救赎，这是他永远的旨意。神的计划里面有教会要出现，神的计划里面将来基督要第二次再来，神的计划里面将来有千年国度，神的计划里面将来有新天新地，这都是神永恒的计划，这是不可能因着人、因着时代、因着历史而改变的。神做事的法则也是， 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做事的法则，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没有降灾的意念，对不对？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神做事的法则，这个所爱的他就管教，这是神的法则，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是属灵的法则，这些都不改变的。那么刚才讲到的神的属性，他的 attribute， 他圣洁的属性，他公义良善得胜荣耀等等，这都是神的性情，那神不会改变的。刚才也讲过的， 你不能说我因为要去跟这个会赌博的人传福音，所以我去当做赌徒，对不对？ 我为了要去把狼变成羊，所以我先变成狼，对不对？圣经上没有这样说，你们像羊入了羊群，所以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神圣洁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你说我神家需要钱，那主啊，我可不可以跑到Tahoe Reno 去赌博， Las Vegas 去赌博？以前我就认识一个弟兄，他非常，他真的是很爱我哈。他但是他一个毛病就是赌博出不来，所以他后来去赌博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讲的理由，他说我不希望余弟兄有生活的压力，能够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他说我去赌博，我就希望能够赚一笔钱奉献给教会，余弟兄可以安心。我跟他讲，我说你绝对绝对不要打这个名号哈，这个是违背的神哈。所以刚才讲到神永恒的这种计划是不可能改的。那第二个是针对性的、个别性的，就是这个是神特别的旨意。刚才我们说到神整个永恒大的那个是不改的。那么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好，在团体上也好，或是在某一个世代里面、某一个局面里面，神有他特别的旨意。例如说以色列百姓被掳，但是神定义要叫被掳的归回，这是针对那一个世代，针对神的选民。好，那么在教会的复兴的历史上，你发现神兴起的一些教会，那么扭转的那个局面，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John Wesley 他们兄弟还有几个人把英国的复兴带起来，也影响了美国。所以神可以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局面，使用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团体，那么带下他的心意和作为。那我们今天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也包括了比较多是着重在我们个人或是教会或是我们在这个世代所面对的局面，到底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最后一个 是相对来说不是这么重要的，就是神许可的旨意。当然所有的事情发生决定在神的许可里面，但是我现在讲到把它放第三个，是比较要去强调说这一类的，我说所谓神许可的，并不是神原来有的那种积极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计划，而是神许可的旨意。那么常常就是讲到并不是神发起的，常常讲到这一类的这个问题的发生，有的时候是神不喜悦的。例如说地上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例如说战争，例如说天然的灾害，例如说各式各样我们听到让人很忧心很痛苦的事情发生，那这一类的事情不是神定义的，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甚至说神不甘心使人忧愁，连人忧愁神都不愿意。那么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这么多残暴的事情尤其我们在 Bay Area 常常打开新闻就是看到亚裔被欺负，对不对？那这些人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欺负老人家呢？那这些事情不是神发起的，但是因为我们讲到神统管万有，所以这件事情是神在时间里面神暂时容许它发生，但是不是神发现，不是神发起的，更不是神希望看到的。所以人犯罪不能把责任丢给神。主啊，你为什么让我遇见那个狐狸精让我犯罪，对不对？你不能够把责任丢给神，你自己不小心，你自己不敬虔，你自己不警醒。那么神许可并不代表这是神发起，并不代表神喜欢看到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刚开始简单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么我们比较集中在第二个，就是比较特别的 或是针对性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么圣经上的榜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客西马尼园，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这里你发现基督他自己里面他向神的一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那这是耶稣向着神的旨意有一个绝对降服的态度。那么反例的话，就是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四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卷书，那神的百姓一再的堕落离开神，那么神就兴起周围的国家来刑罚他们，管教他们，然后他们在极深的痛苦里面在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么神就兴起的士师拯救他们。那么这样子的循环一共循环的7次，而结束在一句话，叫做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史柏克弟兄说他读完四世纪他都觉得需要去洗洗眼睛，需要去洗一个属灵的澡，觉得里面充满了肮脏污秽败坏那个惨不忍睹的局面，那是神家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结束在了一句话，中文圣经叫做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英文的翻译本如果你们去看的话，就是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如果完全照着字来翻译的话，就是每一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也不见得是坏事，不见得是放肆，不见得是为非作歹的事。那中文翻译说任意而行，就让我们第一个就是想到这么坏这么坏这么坏。其实在神的眼中，那个时候世代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我想要的，我想得的，我觉得是对的，我就去做。这个跟后现代文化非常类似，今天在 后现代的这种主义思维底下，我只要认为对没有什么不好，我随着我的感觉走，我喜欢，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这就是这个世代比四世时代厉害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愿意来听这个信息，愿意在这个信息上认真的人，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真的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浪费。所以底下就讲到我们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你有没有问过你为什么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原谅我说哈，很多时候我们想明白神的旨意是怕损失，怕遭遇苦难，怕被管教，怕有危险，怕如果我不问的话得罪神的话那我会遭灾。很多时候从怕出来的，我们怕没有得到最好的，对不对？我生病了长一个瘤，我要去看医生，那我就怕我万一找不到不好的医生怎么办。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的。那我也不能说这个是绝对是个罪，但是我是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还比较幼稚的时候比较还自我的时候一种常态。之所以来寻求神旨意，怕损失，怕没有得到最好的，怕我所得到的会失去，常常都是从这个怕里面。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今天要来明白神的旨意，是希望是一个正面的态度，我所有所做的决定，我所走的道路，希望是走在神的旨意中，而且希望这个决定有永恒的价值。以前我引用过一个人的一句话，他说这个是英文里面蛮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整个人生的结局不是根据你的运气来决定的，而是根据你的选择来决定的。他说 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oi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 这个就是结局，你人生的结果 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并不是根据你的机遇你的运气，But a matter of choice， 而是你怎么选择。那这个非常合乎圣经上的原则，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包括我们所做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在种。怎么种就怎么收。而我们今天如果在受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搅扰，是因为我当初曾经这么种过。虽然不见得我们每一个的苦都一定是是这样子来的，但是有很多的苦是这么来的，是因为我这么种。我天天种埋怨，没有人喜欢跟我在一起。我天天住在抱怨街，我自己就活得很辛苦。我天天看的都是失望、灰心、沮丧的事情，我在神的面前就没办法喜乐起来。你不要光去问神说我为什么喜乐不起来，你要去问什么原因让我不喜乐。因为我们曾经这么重哈，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希望 不是只是因为怕损失、怕危险、怕得不到上好的、怕失去了我已经拥有的，不是只是为了这样子的怕，而是在爱的里面，我们不仅没有惧怕，我们愿意来明白神的旨意，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到底神在乎的是什么。所以我在这里讲说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我就提两个简单的点哈。第一个，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怎么样子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它会影响我们今生的价值还有永世的结局。我们这个今天的生活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将来都要去跟主交账的。到底我今天活得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到底我今天活得好不好，是不是活在圣经所应许的平安、喜乐、丰盛、自由的里面，都跟我今天是不是活在神的旨意，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很有关系。我很喜欢达比弟兄，他是弟兄会的开始的一位弟兄，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讲得好吧，很好哈。神的旨意不管通行到哪里，哪里一定有喜乐。我说我们在信心的里面，你可以把这个喜乐换成 whatever，不管 你想换什么就换什么哈。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平安。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荣耀，哪里就有得胜。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生命。你可以把这样子的话一直带下来。今天当神的旨意通行的时候，它带来我们整个今生的价值还有我们永世的结局，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自找苦吃，我们自己现在的仇敌给我们的网罗，让我们天天看的在乎的都是自己所要的所在乎的，看得见的今生的，所以我们就活得很辛苦哈。可是当我们如果让神的旨意通行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些都跟着我们。但是你也千万不要认为说神的旨意一定是叫我们受苦，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话。所以以前这个年长的弟兄曾经讲，他说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当我面对一个抉择，一条路是比较好的，比较没有什么苦难、没有代价的，另外一条路可能是很痛苦的，是要付代价的，是要受苦的，我们都认为一定是这条苦的路才是神要的。他说这是我们对神错误的认为，从来没有这样子，圣经没有这样讲。神的道路不是根据外面去分辨的，而是根据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圣灵的带领，神清楚的带领。所以你自己去 拣选那些苦的，那个叫自找苦吃。神并没有降灾的意念，神更没有不肯祝福我们的意念。但是不是说我们要去找宽路去爱世界，这是另外的话，这是另外的话题哈，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对不起，约翰一书第一章二章，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他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的东西，我做的决定，我所追求的，我所在乎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非常重要。这个世界和其上的都是要过去的。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们有没有人想做糊涂人？除了郑板桥，他讲糊涂不是我们认为的糊涂哈，啊，那个难得糊涂，那是很高档的糊涂哈。我想我们没有人想要做糊涂人，但是你是不是糊涂人？不是根据你读书读多少，你聪不聪明，你 IQ 多少，你读了多少学位，是不是糊涂人？是根据你到底明不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这是圣经的标准。所以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你发现在这里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得答应的秘诀，甚至刚才达比说的一个喜乐的秘诀。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你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好叫你们的喜乐怎么样，可以满足。这祷告得答应是基督徒喜乐的这个经历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啊！基督徒的喜乐在于我们遇见了神啊，在于哎呀，我传福音有人得救了啊！基督徒还有很大喜乐的来源是在于我的祷告神垂听了啊，让我经历到神这么真实啊！所以有很多我们基督徒可以喜乐的原因啊。那么在这里讲到，你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接下来我这里用了一节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是很有名的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这是我们很常常引用的，就是你不是所有得救的人，当然你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里讲到国度是一个赏赐，千年国度跟主一同作王，那是得胜者神给的一个特别的赏赐。所以他在这里说，并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怎么样，遵行天父旨意的。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来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哇，这种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出现，我跟你说那个粉丝多得无穷尽了。传道传得好，可以赶鬼，而且可以行许多异能，佩不佩服？而且都是奉主名做这些事，但是他可能仍然是错的，他是照着自己或是仇敌可以在他身上有这样子的 supernatural 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不照着圣经来看的话，我们就跟了，然后就很多人就出问题。所以 你去看教会的历史上有多少异端邪说，都是这些人非常有能力讲道，而且非常有 charisma， 他可以吸引很多人跟随他，他甚至真的有神迹奇事好像随着他。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特别主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居然称他们是作恶的人。所以你要晓得，要分辨主的旨意太重要了，不要认为他讲的对，甚至他引用圣经就是对，很多人断章取义。所以那个关键是在于我到底是不是活在神的旨意中，而且我到底是不是活在神的喜悦中。我们中间很多人要搬家，要离开这，或是这个要去别的地方服侍，我别的不说，我说我就是问你两件事情，而且我也盼望这两件事情成为你一辈子重要的指引。第一件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走在神的旨意中。第二个，不光走在神的旨意中，走在神的喜悦中。虽然你这条路这个决定的确是出于主的，你进去了，但是你不代表一路上你都会顺服主，你可能中间你就出卖主，你中间就偏离了。所以我说 我们虽然舍不得你们离开这，但是我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盼望算是我对你们的盼望。第一个，要确定自己走在神的旨意中，没有人可以替你负责，你自己要负责。第二个，一路上走在神的喜悦中。第二个，神乐意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我为什么要来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是因为神乐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等一下会后有兴趣的人留下来，我有一个天大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我散会以后一个都不留，你不觉得好 sad 哈？你们怎么会不相信我说的？你们怎么会不 care 我现在要告诉你多么重要的事都走光了？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乐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不光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或是每一个团队的里面，他有他特殊荣耀的计划，美好的计划 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而且很多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计划是要借着我们把它带出来。所以神想要告诉我们他的心意，一方面是为着我们，一方面是要借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不耽误神的时间，不扣留神的恩典，不在这里走冤枉的道路。所以神乐意让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什么？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看到了没有？神在我们里面一直的运行，一直的运行啊！我们偏离了他感动我们回来，我们错了他光照我们，我们软弱了他鼓励我们，神的灵一直在我们里面运行运行运行，为的一件事情，为的是要成就他的美意，关乎我个人的，关乎我所在的团队，关乎我所在的世代，神有一个计划，神有旨意，希望我们知道。所以这是 讲到的神乐意让我们知道。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大家不要觉得是这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觉得我要苦苦哀求，我要好好的准备，我要怎么样我才能够明白神旨意。其实神比我们更乐意让我们知道什么到底是他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他要负责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来顺服神的旨意。这是年长弟兄也提醒我们，神巴不得我们都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神负责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当我明白神旨意以后，我要绝对的来顺服他。你如果现在开车导航仪器告诉你左弯，你要硬要右弯，那么你常常就是要绕很多的路，对不对？现在的这个 GPS 更好了，它会告诉你哪边有交通拥挤，哪边 有事故，哪边有这个工程，那你就可以知道有不同的路，让你可以走正确的路，不浪费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在这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哈，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他说，你要专心的仰赖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来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么至于一切要到什么程度，那是我们个人向着主的学习，越认真越好。所以神负责让我们知道，我们负责对主的顺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当然这方面你要讲也可以很多哈，我也都只提两个点，我希望我今天每一个东西都讲两个点啊，让大家能够比较印象深刻哈。要来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先过奉献关，要先立志要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没有定义要来遵行神的旨意，请问你为什么要来明白神的旨意？你不过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怕损失，怕危险，怕得不到最好的，怕失去了已经拥有的，怕做了一个决定以后我会后悔。我们所在乎的都围绕自己，所以当你带着一个 agenda， 带着一个心中的定见，已经有所偏好，说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对不起，你常常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你常常会误会了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是做牧者的哈，常常会碰到年轻的人来问我们，当然姊妹问的比弟兄多哈。我可不可以跟一个不信主的交往？我可不可以跟他谈恋爱？那圣经上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那他们很多人对这句话很反感，觉得这个不见得能够运用在交友的事情上。我常常提醒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把圣经的要求当作是一个督工，是一个一个故意要折磨我们的神在这里折磨我们。我说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命令的总归是爱。神要求我们是为了保护我们。你今天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硬要走人生的道路，你怎么能够保证说是你可以传福音给他，而不是他把你从主的路上拉走？因为讲这样子的话的人基本上都是说我可以跟他传福音呢、啊。那我们常常跟他讲说，你让传福音的事情先交给教会，让主来印证这个人是不是主给你预备的，你就让弟兄们去跟他接触，去跟他传福音。 You are not the right person， 你自己去传，你很可能被他拖走。所以我们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在我们过去这么30年辅导的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对，大概只有3对到4对。我印象中、这个大概四对，是我们曾经劝他们不要走在一起。中国人都是劝和不劝分的，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跟他们深度谈话的时候，就知道这两个人不能走在一起，因为你们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结果这四对里面只有一对听我们，其他三对全部离婚，结婚没多久都离婚，甚至遭受威胁，遭受暴力。而弟兄姊妹，这个是在神家里面，如果你自己已经定了主意的话，你今天跑来问我，我建议你说先不要，你先去让别人传福音，让主显明。你不听，结果跑去问了另外一个传道人，另外一个传道人也这样跟你讲，你就是再跑一个，甚至换一个教会去问，早晚你会碰到一个传道人说，我赞成你说的，可以跟他传福音，马上就说阿门，主的旨意，对不对？那你心里面已经定义了要什么东西，所以当你硬要去抓什么东西，你要来明白神的旨意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7章17节，主耶稣说，人若立志要遵行他的旨意行，就知道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神，还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先过奉献关，先不要去学方法。你要听见神告诉你什么是神的正路，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你要能够听得见神的声音，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不经过祭坛，你怎么可能进至圣所？神是在至圣所二基路伯中间的那位神，在施恩座上的神，他在施恩宝座前，他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而你如果不经过祭坛，你怎么可以私闯至圣所呢？所以没有过奉献关的人，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常常不容易明白。你过了奉献关，我跟你说哈，你就算还搞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过了奉献关，神负你的责任的，不一样的。以前有个年轻姊妹也是一样哈，跑来问那个一个老姐妹，这老姐妹已经被主接走了，然后跟她很熟的哈，她就跟这个老姐妹讲，她说有两个弟兄哈都蛮好的，他们都想追我，到底哪一个？他说我真的很难做决定啊。你们不晓得有没有人正好有类似的遭遇啊？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挑哪一个，两个都有长处，都有缺点。没想到这个老姐妹跟他讲，他说神根本不在乎你嫁给谁。如果你没有让主居首位的话，你嫁到一个好丈夫，你在神的面前不让主居首位，你有什么价值？如果你让主居首位，就算你嫁了一个你觉得比不上另外一个的人，你整个的人生不一样，你在主的面前充满了意义。所以关键不在于嫁这个还是嫁那个， 而关键是在于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让主居首位的人，你是不是真正愿意在你的婚姻中让神在其中，而且神是我家之主。当然这个姊妹是因为这个年轻的姊妹很爱主，所以她跟她讲话非常绝对。那我们嫁错人的确会带来很多的影响，也带来很多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主摆在位置的话，其实 你就算开始的时候有点苦，神至终还会流转你们，改变你们的。但是如果你整个的婚姻里面没有神在其中，你就算嫁对了一个很体贴你很爱你的，而你整个生活中却没有神，也没有价值。所以要过奉献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这是第一步。我每次有人问我说到底我是应该回国还是留在美国，到底我应该要去这家公司还是去那家公司到底我是不是该跟这个人交往，那我们常常给他们的提醒，我们先陪着你一起祷告，一起来过奉献关。你是不是真的过，神知道，装不来的。第二个，对于我们所做的决定，这个把握必须是来自于神。我听到很多人都跟我斩钉截铁地讲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后来你就发现，只要一风吹草动，只要一环境没有照着他当初所认为的发展，他整个人就垮了。他甚至怀疑有神，他甚至埋怨神。弟兄姊妹，要让我们里面的笃定跟把握是来自于神，而这个笃定跟把握怎么得着，在于我们真的过了奉献关，向神的降服。这个笃定跟把握在于我们在借着祷告，等一下我会提到祷告透了，知道这真的是出于主，而我们里面安息，不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不是根据别人说的。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引用《使徒行传》27章的故事，我想大家很熟，我只读11节到13节。这是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在那条船上，百夫长带着200多个人，有犯人，有兵丁，这还有这个运货的人。这个他们到了那个哥利里岛的时候，在决定要不要继续往前行的时候，保罗劝他们不要往前行，说再往前行会出问题。但是底下11节，他说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里，或者能够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岛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这是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那你就发现百夫长在这里做决定，他不接受保罗给他的提醒，他在这里判断要不要开船，五个他的根据。第一个，专家的看法，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这些都是 professional 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水手啊，这个船长，他们对那一带的气候各方面都很熟悉的，经验很多的，所以他们跟百夫长说没问题，这是专家的看法。那这也是一个人之常情。我这里底下讲的五件事情，都是一般人做决定经常用的根据，你不能说他一定错，因为人之常情都会用这几个作为根据，但是我只是提出来看看他们怎么做。第一个是专家，我们生病了都希望找最好的医生，美国的保险公司也建议我们要开刀的话至少要多找一个医生， second doctor's opinion， 就希望得到专家的意见，所以你不能说他是错。多少人投资甚至花了200万、300万去跟沃伦巴菲特吃一顿饭，怎么样买股票，怎么样投资这个花钱最多破纪录的都是咱们中国人中国人这个现在有钱的人实在太多了。专家的看法，第二个，个人的喜好和方便，他们说因为在这个海口过冬不便，那么想到在这个地方，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又没有 WiFi Internet 又没有这个冬天又没有火锅店什么是不方便要换到下一个大城市在那边有很多这个吸引他们的东西。 当然这是这个故事了。我们有的时候像办退休会，有的弟兄姊妹不肯来，因为说这次的场地比较差，这个房间没有厕所，不想来。所以我们很容易根据外面的环境去做决定的，喜欢不喜欢。第三个，多数人的意见，船上的人就多半说多数人的意见。你也不能说他一定错，对不对？特别在民主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投票，都希望看多数人的意见。那我不是说多数人的意见不能参考，他要参考，但是不能够成为一定的根据。必须是神的旨意才是我们的根据。如果你要照多数人的意见的话，我跟你讲，神的百姓不可能进迦南。在旷野里面几次，他们都说要回埃及，记不记得？他们甚至要把摩西打死，把亚伦打死，因为觉得埃及的那个肉锅太好了，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要照着百姓的话，那不可能。所以我们在教会刚开工的时候，很多各路英雄好汉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成见，很多自己的传统的做法，要来改变塑造这个刚刚成立的教会。我就跟这些同工们一开始我就讲清楚，我说这个教会绝对不独裁，也绝对不民主。我说我们的决定是用膝盖决定的，跪到主的面前一起去祷告。你要提意见，请你先在主的面前膝盖祷告，祷告知道是出于神的，是为神家的。你再来谈，我们都愿意听，但是我不要你把成见、把观念、把做法、把传统随便带到神家来。我说神家不是这样子引导的，百姓是跟着约柜走，而不是约柜跟着百姓走。跟约柜跟着百姓走，早就回埃及了。而抬约柜的这些祭司、这些侍奉主的人，他们要紧紧的跟随云柱火柱。云柱火柱什么时候起行，他们就要跟随。这是圣经带领的原则。所以多数人的意见。第四个，对未来的憧憬和盼望，他们说不如开船离开这里，或者能，你把这几个字圈起来的话，你就晓得这是带着一个对未来的一种憧憬，憧憬或者盼望。那仇敌的谎言常常是这样子，骗我们，让我们以为那样子就好了。我只要脱离这样子的话，我就好了。我只要来到美国就好了。我们在东岸碰到很多这种偷渡来的这种，非常辛苦，太多太多悲惨的故事。在欧洲也是，很多的女孩子为了居留，就随便嫁人，然后受到家暴，受到虐待，听了都很难过。可是当初他们那些蛇头，那些偷渡的人，要为了赚他们的钱，都把他们讲得像天堂一样。而且告诉他们，都教他们。我们在中国福州的时候，他们那边都说，这些蛇头告诉这些人，你只要到了美国，第一件事情去找个教会，然后说要信耶稣，然后叫他们出证明，然后你说宗教迫害，你就可以入籍。哎呀，弟兄姊妹，仇敌用各样的东西骗我们，让我们以为只要什么，只要什么就什么。这是对未来的憧憬，一个弟兄以前在台湾，他说他只要赚够钱，他一定出来全时间，因为他不想累在教会。他说我只要赚足200万，我就出来侍奉主。我想他后来赚了2000万，他都还没出来。第五个，环境的印证。这时微微起了南风，这是孔明借东风，中国是东风，他是南风，因为那时候最需要南风。这时候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以为得意。为什么南风？因为这是一个海岛，南边的风吹过来，可以让这个船沿着岛开，就不会出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天助我也，绝对没问题。哪里晓得，当他们才开船的时候，这个飓风从岛上翻山越岭的下来，把整个船抓住了，然后这个船就任风飘去。他们到最后把所有船上的财物，自己所计划的所有所拥有的全部丢掉，到最后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我想问弟兄姊妹，刚才所讲的这五件事情，专家的意见、个人的喜好和方便、多数人的意见、未来的憧憬和盼望，还有环境的印证，请问你在你这一生中做决定的时候，这五个都具备的多不多？ 多不多？很多时候我们只用一个就做决定了，对不对？五个全部具备，谁能够说他有错？但是你从后面所记载的经文，你就知道这个决定不仅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所有财物都失了，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如果不是保罗在上面，这条船决定完的。我听到一个老姊妹说，她坐飞机从来不担心啊。她说因着我这个整个飞机都会没有事的，我也很佩服她的信心啊。那弟兄姊妹，那天真的是这样，如果不是保罗在上面，我觉得这条船很容易就没有了。他所有这五个都在，但是却明显的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么错在哪里？他到底缺了什么？缺了什么？就整个的计划里面，整个做决定的过程里面，所有这五个根据里面，独独缺的那最不可以缺的，也没有神在其中。整个的计划，整个的抉择，完全神不在其中。所以我们今天的把握，不要建立在单独的东西上。没有主，这五个都到了，没有用。但是有主的话，弟兄姊妹，就算缺了一两个，你也不担心，因为你知道这是出于神，你不会害怕的。所以我们如果在做决定的过程中不尊重主，不带到主的面前，不来降服，来信任他对我们的带领的话，很多的抉择是会让我们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痛苦跟懊悔，有一些甚至是连懊悔都没有用的。好，我最后提到这个明白神旨意的途径。我刚刚开始已经说过了，要明白神的旨意，方法不是最重要的，它虽然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先过奉献关，先把主权降服给神。所以我底下提的这四件事情，全部都是建立在我们已经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信任他是神，真把神当神，知道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知道凡事有神的美意，我里面对神有一个深处的信任，不光是降服，而且有一个信任，知道他爱我。而这个时候我们往前做这些决定啊。第一个，圣灵的引领和基督的平安啊，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我们很熟了，从主所受的恩膏，他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他说你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第十章啊，对不起，先讲约翰哥罗西书第三章15节，他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他说总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所以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圣经上有一个叫做，虽然你不明白到底是 A 还是 B， 但是基督用他的平安带领我们。有的翻译把它翻成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当裁判，如果里面有不安再回来祷告，如果有不安再回来祷告，祷告到最后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因为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们也会跟从我。所以你觉得我不会听神的声音，没有关系，开始学，不要一辈子到老了都还不会听神的声音，不要到老了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学习，我的羊认得我，圣经上另外一节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所以当主说话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会知道，而且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所以以赛亚书第30章也是我们很熟的，他说 到的时候，我们的教师不再向我们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在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所以当你真的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你就凭着信心在基督的平安中往前走，你就发现主一路上用他的平安引导我们。走错了，他会把我们带回来，走错了，他甚至会兴起环境把我们带回来。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好，非常重要。那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所以你再一次看见，当我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我的事情卸给神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祷告透的时候，什么叫做祷告透？我常常讲 pray through， 祷告透的时候有一个出人的意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祷告透就是我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我完全信任我所信的神。或是当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遇见了神，神说话了，我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我们买会所也是这样，人家说你怎么知道神的声音，怎么这个很难跟别人讲的。当你在那里祷告祷告，你真遇见主，你真知道这是主的声音，这是主说的，你里面平安了，这个很重要啊。第二个，圣经的教训和原则啊，约书亚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你进迦南地要在迦南地好好享受神的祝福和应许的话，你不光要刚强壮胆，你更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所以在这里提醒他要谨守遵行神圣经上律法上所写的一句话一切话，这样子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所以圣经里面如果已经明说的啊，神的命令神的要求，你不要再去求问神，根本就是我们该做的 Just do it， 顺服。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圣经使我们有智慧，因为它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能够来行神要我们行的。所以好好读主的话，你不好好读主的话，你很容易走错路，也很容易被别人骗。我在美国这四十年里面听过多少的传道人，美国的、韩国的、中国的，都有人在这里讲神什么时候耶稣要基督耶稣要第二次再来。很多人为了这个把房子卖了，这个有的怀孕的妇女把孩子堕了，因为耶稣要回来了，干嘛要去这样子啊？我们要好好到山上去等候主，所以什么事都不干，跑到山上去等候主。圣经上不是明说吗？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是这个是那个，你们都不要信，圣经上讲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要去信他？在美国中部有一个曾经被神用过的一个仆人，后来他自己走偏了，神不用他，他欠了很多钱，他就在 radio 上面公开跟弟兄姊妹讲，他说神对我说，我如果在几天之内没有募到这两三百万美金的话，神要取掉我的性命。你为什么要去相信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回到圣经上，圣经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圣经教导我们，规正我们。第三个，身体的保护和印证啊，神把我们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各自做肢体，所以众人以为美的，就是在身体里面，这个跟多数人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哈，是在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元首，我们在一个健康的身体里面啊，我们要顺服身体给我们的要求和带领。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说，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尤其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以弗所的教会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 不传给你们。所以当你碰到很难做决定、犹豫不定的时候，找你属灵的同伴或是找你属灵的带领者，接受他们的印证，接受他们的保护。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建议他们不要走在一起，他们硬走在一起，结果都是离婚收场，悲剧收场。那我们当然 并没有意思要去拆开你们，但是实在是神让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带领，你硬着心硬走下去，你就是不行。第四个，环境的显明和印证。请大家注意，我把这个特别放在第四个点，这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把这个放在第一个点。只要有这个环境就认为出于神，太危险。环境只能当作印证，不能当作绝对的引导，不能当作唯一的引导，不然你会上当的，一定要很小心。你就算环境很顺，都是从人那里带，你也要带到身体里面，让年长的、让同伴陪你祷告，至少是不是出于神。违背圣经的、不合圣经教导的，你不要去随便的去走，认为说这是环境。然后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大龄的姐妹啊，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了，着急，家里也催她。后来有一次听到别人讲说，要为自己的另外一半好好祷告，不要只是无奈的等。所以他那次就回到家，就特别礼拜天回到家下午就分了一段时间跪在那里跟神祷告，把他婚姻大事交给神。祷告完就接到一个电话，从来没有弟兄打电话给他，那天就有个弟兄打电话给他，跟他聊聊天，说我可不可以请你出来吃饭。他连寻求都不要寻求，心就开了，因为觉得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从来没有人打过电话给我，怎么会我才祷告完电话就来了呢？那一定是神预备的。原谅我说不见得，要好好祷告。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仇敌会用各样的方法骗我们，他为的是要来伤害我们。好，所以后来那个婚姻非常非常可怕。好，那我其他我就不多说的，时间到了。那我最后问了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事情事发突然，事出突然，来不及请教同伴，请教年长的，然后自己又圣经不熟，你千万不要这样翻开圣经随便一指，那个也是常常被仇敌骗的。所以你如果来不及的话，你要怎么办？就跟那个坐在角落头痛很，我马上要做决定了，到底要不要让孩子开刀，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件邀请，到底我要不要上飞机，那怎么办？所以如果真来不及的话，再怎么来不及，你决定还有至少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跪下来把这件事的主权完全交给神，很谦卑的求神来帮助。你说，主啊，我对我的认识太肤浅，我对你的认识不够，圣经不熟，可是在这样子的局面底下，主，我真的转向你，求你来帮助我，把主权交给主，然后就照着心中的判断平安就往前去，彻底的奉献，彻底的交托，彻底的来依靠，这是我们在危难中一定还是可以做的。我们转向神，然后跟主说，主，任何时候如果我刚才这样子的决定是错的，请你拦阻，求你来扭转，求你来帮助，让我知道 我这个步走错了。 我跟你说，当我们这样子认真的往前去的时候，当我们的态度是对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很多，的确很多时候真的没办法。那么神这么多年在我们身上的培养，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圣灵的感觉，我们生命的成熟度，我们属灵的智慧，其实在这样子的时候，我如果愿意把主权完全交给神，然后在平安中往前去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照着我们所祷告的来负我们的责任。对不起，这个时间又是过了，我觉得不容易啊。所以在紧急的状况下立刻降服，把它交给主，然后在平安中往前，然后随时接受主的调整。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这个题目交在你的手中，不管有多少的方法，有多少的做法，但是主啊， 我们最在乎的是希望我们真的走在你的旨意中，真正活在你的喜悦中。好让当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都过去的时候，我们今生所有所栽种的，我们所做的，在你的面前都有永存的价值。帮助所有在环境中目前被困惑、被困住、不知道怎么往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学习先来过奉献观，愿意把主权交给你，真的把神当作神来敬畏他，来信任他，来接受他给我们的带领。主啊，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